们能够降服这个烦恼。那么儒士呢，才是属于这个社会，可以说有这样的文史学为社会，日久为功臣，那么自然能够发掘自己本有的这个有这个本有如来藏妙的儒性，有这个世界的智慧，照本家的理体，来自这个成为这个究竟这个大觉，所以讲叫做若三摩地，也就由此闻思修的三会，然后方能够入于这个三摩这个究竟，这个大定，也就此这个楞严大定的啊。所谓这个三摩地呢，也就是闻佛这种也叫信解，而且这个修正。那么在这个修正有修有修中的三昧，这个修中的三昧是什么呢？就是由我们这个穷这个根尘之中啊，破除这个六劫的功夫，这就叫做修中的三昧。由于这个正中的三昧，就如同观世音菩萨，他个生灭寂灭，寂灭现起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正中的三昧了。那么这个才是属于这个究竟了义的修正。叫做若三摩地。好啊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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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以文种如流王所国，那么在这一课是属于规矩课第二，以教修正。那么前一课呢是这个知佛禀教，这一课是以教修正。这个以就是准以啊，就是准照遗址古观音佛的教法，也就是佛的这个教导。观世音菩萨呢，他就以此祈修，专为这个因地之心，因为有这个因地之心，方能够开证这个以果觉，所以叫做以教修正。这以佛的教法，观世音菩萨如法的修持，然后才能够证得。所谓叫做修正呢，也就是说以本觉的理，就是最初的邪悟原生的理，就是以本觉理，然后起这个始觉的智慧，那么再以始觉的智慧观照本觉的理体，那么这个就叫做修。最初呢开始起这个观恨，就叫做修。那么修之于究竟呢，就叫做正。所以这个修正，修是属于因，正是属于果，是穷实之主，有因之果，所以叫做修正。那么这一课又分为两课，初总序也修，二别名破印。这个总呢就是总名，总的这个说明，也就是叙说观世音菩萨这个其也观恨之修，也就是也顿真修之因呢，以这个也顿的观恨开始其修了，也就以始觉智开始而照本之理，所以叫做总序也修。二别名修正，就是分别改名，就是破除五印的这个次第，也就是破除五的浑浊，解除六劫的这个次第，所以叫做别名破印。 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科中序也修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他是从这个耳根为所观境，以妙观察智为能观智。那么因此这个精智相应，所以破除了这个五的混者，也解除了这个六界这种正式的修行，也是以此耳门的一门的深入。由此一门深入，他按照这个次第才能够破除五的浑浊，除去这个六劫。所以佛在前文告诉阿难尊者，叫他要学着这个圆通本根呢，已经在那个时候就秘密地啊学习这个耳根呢，正当于这个阿难尊者的己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也就秘密啊体会了如来的这种意旨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到了这个最后第二十五有圆通之中啊，才详细的陈述这个耳根圆通，由起至一生。那么而且呢，这个层次啊意义的是分明，怎么样解除六劫，怎么样破除五蕴，那么以张学观世音菩萨如何修如何证，那么修证是究竟是了义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前边那一段是向古观音佛这个发菩提心，那个时候叫做发愿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正是以愿呀说起之憎恨。那么前边可以说秉古观音法，秉古观音佛的这个法门，这是随教。那么以下的这几段呢，是以教啊所起的修持。所以在这一课之中呢，叫做这个总课呢叫做以教修正。那么在这一段文之中呢，叫做总序也修，这说明这个大概的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其次呢，我们再来修这个文啊，这除以文中如流往所，这个初呢，就是最初，也就等于我们一样最初开始修行。以文，这个疑问呢，是在就是在于这个文根之中。那么这个文指的什么文呢？指的这个生意根。那么这个生意根呢，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指的生意根这个心法它这个能文的功能，而不是指的生意根的这种舍法。因为这个生意根的舍法它没有这个文的功能，只有生意根的心法它才有这个文的这个功能。所以说除以是文种，这是的生意根这个这一种心法的一个功能，那么也是借文修长觉知这个文。那么以此能文呢，反照这个文性，所以叫做除以文种。如流往所，这个入就是说这正是啊属于这个智慧，就是能管照的这个智慧，就是反问问自性，所以叫做流。那么你要寻这个外层问生的，就叫做出流了。往所啊，就是往去了这个动静二种之境，所以叫做如流是往所。如流就应用自己能闻这个闻根来反问自己的闻性。往所呢，就往去了外边这个沉浸的动静的二种沉浸，所以叫做如流是往所。那么这是把我们把这个文呢大概的小一小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，如果最初我们以这个生意的耳根 反问问自己的本性，那么以此能闻之根反问这个自己这个本性，这个这个可能像就是在这一处啊，不向外闻，就是王说的不向外闻呢，这个就叫做背尘了。这一处反问自信呢，这个就叫合觉。这正是要把自己用自己能闻，而不问外面之尘，闻反问自己之性。那么在这个文字中呢，大概的说明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文呢，它有这个文性，有能文，有说文。这个文性呢，它是不生不灭，就是我们人人本具的这个文性。假使由我们的文性而生起这种功能，就是能文的功能，这个功能呢就叫做能文。外边这个生成呢，就是属于说文。所以这个能闻之功能呢，也就是这个始觉的智慧。那么自己的闻性呢，就是指的本觉的离体。所以由本觉的离体升起始觉智慧，怀疑始觉的智慧而反照本的离体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运用自己能闻反闻自己的本闻。所以叫做处于闻中，是如来王说，不向外的去闻尘去了。所以这个闻性呢，就是本觉之理；能闻者呢，就是始觉之智啊。以这个闻性而起的这个能闻始觉的智慧，那么反照这个闻性始觉之反照闻性本觉之理，那么以此啊起修呢，名字为之正恨；以此起修呢，名字为叫做正因。所以才能够穷始至终，而且呢，终结没有任何的意图。如果终结没有任何意图，方能够是由始至终啊，达至于究竟这个，这个始觉契合于本觉这个究竟大觉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十本一体，能说双亡，仅至一如，四理不二。那么这个才叫做究竟的觉。所以在这一刻之中呢，它是属于这个总序约修的啊，下边就是按照那个次第啊来这个说明。那么我们就是且这一段呢，我们把这个鲁豫大师这个注文呢，它这个有这个文字，那么比较还更容易了解啊。你就看这个注文上边啊，出于文中这个四字，这四个字呢，就是说明他这个所观之境。这个所观之境指什么呢？就是指的这个本觉的离体，就是指的文性。那么这个文性指的文性，这个文由文性而起的能文，以此能闻反照于本闻，这正是啊由这个本觉理而起的始觉智，由始觉智而观照这个本觉理，正是指的所观之理。下边讲啊，虽然十八界任何一法皆得为所观境，但是观世音菩萨呢，他最初下手用功的时候啊，是特别穷于这个耳门，而为这个如流王所这一种的功恨。如流之反问自性，王所之往气神尘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决定了，由于这个能闻之根性，反观这个闻性被这个所观之证了。那么此证呢，是不取以这个外层所闻之神隐相状，也不取以这个内，而是能分别希望之相，就是把这个尘和这个儿时这个分别之相把它解去了。 那么解句怎么样用功法呢？是但闻而已。那么这一句呢，那么要是假设是想要用功的话呢，那么这一句比较很重要。什么叫做但闻呢？他就单单用自己这个能闻，而闻自己的闻性，也不执着这个闻性它是虽有是虽无，那么一有一无，非有非无，皆不执着。所以这个是单单闻理，单单以这个闻根而闻自己的闻性。不，那么自己的闻性尚且不知道它是有是无，非有非无，何况外面的神尘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正是啊，自心注意自心，而不起任何的分别，而不起任何的执着。所以你能够啊，把这个任何的妄想执着而除去呢，注意自心呢，可以说无始至自然自息的现前。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达到这个一念的相应会，他开悟以后，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这句但闻而已呢，就不起任何的分别，不起任何的执着，但这里闻能闻而闻自己的本闻。那么你也晓得这句话呢，那么你就可以会用功。那么以耳闻是如是的用功，你说哪一根不是如是的用功呢？这就是但闻而已啊。这如知一智，这个如知一智呢，就是明显、啊、能观之智慧，这正是属于这个能闻，或者也就指这个般若之智慧。那么下面就解释了，怎么叫做明心能观之智呢？下面就说，普通的一般众生呢，他都是属于这个心身流转，就是心以这个外边这个动静而中的生成去流转去。那么这个对于自己这个稳性呢，虽然非背，而是虽不相背了。那么名字未出，这个叫做出流。出流就从一根而流出，放逸在这个生成之中。但是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他不同，他是反闻闻自性，应用自己这个能闻，反闻自己的闻性。那么以此呢，就是非合而合，虽然不是合于这个自性，就是同两个相合一样，但是呢，正当呀契合于自己的闻性。那么这样子反观呢，名字为如，叫做如流。那么解释这个如一出，那么这个正是啊，以这个闻性为所观正，外且以生成动静之相来。那么这正是这样的一个用功法。所以下面讲的就是一心三智三观呀。那么怎么叫做一心三智三观呢？那我们也大概说一说啊。你就好像这个第一种叫做体真智，第二种随缘智，第三习而别分别智。第一种叫做体真智，怎么叫做体真智呢？就是说我们能够体得这个一真之心，也就以能闻反照本闻，就是一真之心呢，心而合而为一的叫体真智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心紧皆空，正是要观一切法皆空的道理，叫做体真智。体真智呢，就是观一切法皆空，不但是观一切法皆空啊，而且能观的这一心呢也了不可得。那么这样就才叫做体真智。所以叫做一空是一切空，不但是所观之真了不可得，能观之心也了不可得。所以叫做一空是一切空，这个就叫做体真智。那么这个文上没有啊，就解释这个 这个三子相关的啊。第二一种呢，叫水月子。什么叫做水月子呢？这我们这个随任何一种因也啊，好像我看到这种扶持，就以这个扶持为所观之法，为所观之证。那么这个茶杯就以茶杯为所观之证，就随意任何一法，随意任何一也，叫做一也。止就是止而不生这个妄喜妄分别之心。为什么不生它呢？因为这一法它是幻有的，这个无性的，它没有自性，它是幻有的。它是这个隐隐合合而成无自性，它是由始至终呢是幻化的、虚幻的。我们遇到这一法，就以我们这一心观此一法；那么遇到任何一法，就以任何一法，就任何一心而观此一法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此一法它是这个无自性空，幻化而有，叫做随遇，随遇任何一法都是这样的观法，任何一法都是无自性空，幻化而有。那么连我这个能观的这一念心呢，也是随境而生，幻化而有。所以叫做一假一切假，这个能观之心、所观之境，皆都是随无自性空，幻化而有。叫做观一切佛皆假，叫做随缘止。所以前面呢，观一切佛皆空，心也不可得。那么此呢，观一切佛皆假，能观之心也是属于假的，叫做一假是一切皆假。那么第二一种呢，这个邪二别分别止，邪就是止邪，止邪了上边这个空观，就是这个体真止，随缘也止邪了第二一种这个随缘止一切佛的假观。叫做邪，叫做习气空有二别这种的分别，叫做习二别分别止来。那么这个呢，正是说观一切法界中，这空有不二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这个佛持吧，它无自性空幻是讲的它，空观也是它观它。那么它是幻化有呢，幻是它，它本来是一个。两方面观，一方面观它无自性呢，它是空的；观它的幻化有呢，它是假的。那么它本来就是这一体，所以空有是一体真虚不二，境智如如，能观自性，以所观自境都是如如。所以这样子才那个能说双往，双指双照，指照同时，所谓一种一切皆种，无空无假而不种。那么以此这个耳根一法如此的惯性，如此的修观，那么可以说十八界一切诸法呢，无非如是，法法都可以如实的惯性，如实的修观，就我们念佛一样的可以这样的修观。所以他这个上面讲说即一心三智相观，说上边观世音菩萨他应用这个法门的，就是天台教所说的一心三智相观这个日子，就把这个道理啊说明白，我们就会用功啊。下面这个留之一字呢，明其所学之体，明所学之体是什么呢？就是真虚中的三体。上边明这个能观，下边这个所观，所观之境，所观之境指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本文，就是文性，它就是即空即假即种。也三体里，所以楞严经中呢，让我们了悟如来藏性即空即假即种的道理。为什么佛辛辛苦苦这样的解释给我们，让我们了解呢？就是让你修观，作为这个所观之证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，在这个地方详详细细给我们讲出来。所以下文人。持者约真实，持者同真实，持者常真实。所谓这个持者约真实呢，就下面讲，如人这个一如人俱净，十方俱之故，十处一时闻，这个就叫做约真实了。下面有解释啊。那么，感也听音响，遐耳即可闻，这个就叫做同真实。那么无声。 这个神无即无免，神有亦非神，神免而也离呢，取之常真实。那么这个常真实呢，就是属于种地；同真实呢，就是属于实地；圆真实呢，就是属于真地。正是圆观这个我们的本性啊，真是一种三地理。那么慈善真实呢，正是属于这个文性，就是反问问自性，是正这个正直，这个真正执着了。这一次圆通啊，这个一次圆通就是说，这个圆通常三种的真实。那么他这个虽然这个三真实其体是不变而随也，虽然随也而不变，所以故名为之如流。这个流是说明这个如流的啊。假使我们要是背觉哈尘随九法界之染缘呢，名之为这个出流，而成为九法界的众生。假使我们能够这个背成哈觉，还有我们的稳性呢，就是我们这个随这个清净之也，这是属于如流，名为佛法界之清净法。所以这个九法界名为生死之流，佛法界名为涅槃之流。那么正当随流之时呢，那么随性不变，实际是俱非，俱非实际，名为这个大的整体。那么这个随性呢，就指这个稳性啊。那么唯独这个稳性呢，那么这个随性是指稳性，唯独这个稳性呢，它随实际之流，实际俱绝，俱绝实际，名为是大实体。这个流外无水，水外无流，非水非流，是即流即水。那么这个实际是距离那么实际距这个距离即离，那么实际距离皆离非，是即非是，这个叫做大种地。那么这个下面这一段文字解释上面这个一心三谛，圆真实、同真实、常真实道理。那么如果各位同学能够把在这一段文字中啊，你能把这个义理把它会同啊，那么你就晓得怎么样用功法啊。因为这个文类太多，我们不能够讲那么详细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叫做出于文中是如流往所。那么这个如意大师把我们这个这个如流，主要把这个如流两个字你要闹清楚，这个往所呢比较容易懂啊，这个往所比较容易懂一点的。那么还有这个圆印老法师啊，他解释这一段这个如流往所呢，那么也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有个这个体会的地方啊。你就好像他讲啊，他这个如流就对于出流人说，出流闻声即是这个成为这个六节之也，成为六个结构之也啊。这个如流呢，如流闻性呢，就是解除六节的根本。所以故经引在这个楞严经上所讲呀，实如流转，是这个唯如是六根。那么实证圆了妙场呢，也是如此六根。那么这十方诸佛同阿难尊者所讲的话啊，所谓这个如流者，是以能观自智为能入，反问问自己的自性呢为之所入。那么这个正是属于这个学如导问机，如流是照自己的本性。那么自光内照啊，这个不为不向外流以生成了，使得这个沉静呢，它就不往而知往了，外面这个动静而造成就不往而知往了。所以这个呢叫做名为这个如流是往所。那么这一种的这一种这个功恒呢，可以说最为简单，是最为重要，而且很巧妙一种修行的方法。所谓往所者，那么正是属于这个初步这个相应的功夫， 其实呢并不是真正的跟我说，只不过在于这个解除六结的方面呢，先把这个动结，这个动向，这个动结是第一，先把它解除。这个动结解除之后，动结不起了，那么如流呢，才是我们这个真正呀、啊，这个修这个修修持圆通这个微末之法。而且这个王所呢，初步之功效，所谓这个啊，这个流非王所而不入，所非如流而不往，往所如流就往所而入，就往所就如流而往。那么这两句话呢，是那个永嘉大师的，只不过他是这个变通一下就是了啊、嗯。所以能闻昧照啊，这个动静第一写不起来，但是这个静的境界呢又写起，好像我们呀听这个种种的声音，这是属于动静。但是这个动静虽然熄灭啊，不去分别了，但是一切万法，它这个静止，这个清净之境呢，这个时候正在歇起。那么对于这个这一念的静止呢，仍然要是梵文。为什么要梵文呢？就是说我们听能够听这个清净是非动，就能够听这清净之境，它是水的。如果你能够了解闻这个静的境界，它与这个静的境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，那么你就晓得我们这个能闻之根不但与静境没有关系，连这个动静一样没有关系。那么这样子啊，才可以啊，你就晓得不但我们除去这个动的境界，连这个静的境界也要把它除掉，所以这个动界境界全部要把它除掉，这样子啊，你才能够我们这个能闻之根才可以脱离外边之尘，外边这个动静二种这个尘境，动静二种这个结，再把才能够把它脱离。这叫做这个学根是离尘，这个动静的二结呀，才能够把它解除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进一步啊，解除这个根结、脚结、空结、灭结，方能可以达到究竟。那么这一种解释法也更是很容易了解懂啊。那么在这由于当时这一段文字中啊，各位同学好好的看一看，因为这一段文字它这个完全是解释这种道理。那么如果你想要用功的话，这个文很比较很重要的啊。所若寂寂，动静二相是了然不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属于这个止科第二，是别名破印，别是分别，是分别嘎嘎的说明啊，破除这个五印，破除这个六结，破除这个五的浑浊，它这个次第啊，就是嘎别的把它来说明。你们看下面这个如意大师这个注文啊，复所往动静啊、这个所往这个动静这个往所，这个往所呢，这属于这个动静二相，它呢是原本呢没有实体可达，那么能往这个微妙观察之智呢，也没有这个前后深浅的次第，但是呢，在于我们这个每位这个众生之中呢，他记住这五种的魂点，也就记住五印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前后神奇的不同。所以啊，是故啊，使令这个，如果你要是这个开悟以后，那么修行之时，那么不妨呀、啊，在这个五次第之中呢，而解说他这个次第法门。不过这个虽然是这样的解说呢，其实呢只是一部顿状，其实就是这个一语，你不能够把它完全说，这一句话把这个道理完全说出来是一部顿状，就应用这一句话不能够把它完全说出来。实质呢，那么这个就是说那个解说的时候有些次第啊， 其实我们有悟修正真正修持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什么的前后次第。所以那个平常这个檀修罗法师那个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横起卸觉。怎么叫做横起卸觉呢？就我们这个修行的横门一起，一切的直觉，一切的了解，全部断绝。我们这个修起来并没什么，好像我们这一念心能够管着我们的本性，哪里有个什么前后次第呢？但是在文字方面、解说方面，那么它不能没有这个前后的次第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一共就分之为五：除月破十应朝觉着，第五乃至第五月破十应朝命着。那么现在刚才我们念这一段呢，是属于第一段，月破十应朝觉着。那么这个月破，这个月破怎么叫做月破？可以怎么叫做月破五印呢？你们这个五印呢，就是色受想行识呢。五印它同于这个十法界啊，你好的这个六道凡夫众生呢，我们就是属于这个有漏的五印。那个二乘圣者呢，它是属于五漏的五印。菩萨呢，是属于一有漏一无漏的五印。佛呢，是属于非有漏非无漏的五印。那么在这一段破这个五印之中呢，就是普遍的破除啊，这个有漏的五印、无漏的五印、一有漏一无漏的五印，即破除九法界的这个五印，而成就这个佛法界的五印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做越破这个五印啊。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段这一段的第一段是越破这个十印，就是圆满破除啊九法界一切的十印，而成为这个佛法界的一个十印。所以这个就一破一切即破了，就连这个有漏的十印破除，连那个二乘五漏的菩萨一有漏一五漏的十印呢，全部都破除。这样子呀，才能够超出这个九法界这个觉着。所以叫做圆破十印朝觉着，叫做圆满破除九法界之十印，那么那个才能够超出九法界这个之觉着。那么这个大概的说说，你就说这十印怎么叫做十印呢？就是经文前面所讲的这个十二诸有为相，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十印。你就好像这个明暗、动静、铜蛇、铁臂、离合、绳勉，这十二诸有为相，以及我们这个五根，就我们这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根，那么这些个合起来呢，全部都是属于十印。那么这个十印呢，完了这个十印呢，就成为这个有了这个十印，就成为这个九法界之觉主了。如果破除这个十印呢，破除这个九法界之十印呢，就成就这个佛法界之十印啊。如同我们反复啊，以这个声有这个声音及动静，有动有静，那么在这个耳根方面呢，它是属于这个色法，那么就乘以再加上我们这个耳根，那么这就属于统计图的这个觉着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了解这个动静啊是相对而有，对动有静，对静有动。那么动静二法它根本没有实体的，那么在这个般若经中所讲的叫做这个相对假，互相的对的是属于假法。那么菩萨了解它是假法而不生起舍，所以能够破除反复这个十印朝三界的觉着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就在这个圆观恨位。那么这个娄烨大师这个文里边也有啊，你们可以看。如果这个缺教的三乘呢，那么他以这个生死为动，以涅槃为境，成这个方便度的这个觉着。 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他了解这个生死涅槃呢，皆是属于空话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能够破除这个三层之十境，就超出这个方便度之觉住了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就在这个圆教的第八性。那么这个十教菩萨，他能够他以这个二别为动，中道为静，那还是这个动静相对的，所以成就这个十宝庄严土这个觉着。观世音菩萨，那么他已经了悟这个动亦非动，静亦非静，那么这个二别呢就是中道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能够破除这个十教这个十宝庄严土这个觉着，而成就这个佛界真善妙说，所以才破除了九法界这个三印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解释到这里啊，下一段这个，因为这个文太乱说，我就不一定要解释这个文。不过这个藕益大师这个文里边呢，也都有，大家可以详细的看看就知道了啊。说若寂寂，动静二相是了然不生。这个说若呢，就是指上边那个，能说的二种，这个不是动静的二种，就是也就是跟前边这个流啊，这个如流王说，因为他如流反观文性，这个王说呢，就把这个说入这个动静二种沉静呢，寂寂叫说入就动静二种沉静。寂寂是既然是寂灭，所以下面就讲动静二相，就外边动静二种沉静之相呢，了然不生。那么怎么样叫做了然不生呢？就是了了分明，动静二相而本然，本质不生。既然本质不生呢，那么也就本质不灭了。所以这个菩萨呢，在于这个文中啊，以这个能文是学文这个本文的话，他就学转这个道文之机，他就反问文字性，就是如流是王说。那么既然不觉这个动向，这个动静一解，然后这个静向呢上存，那么这个也是运用自己这个观恒之力，定慧这种功能，将这个静相呢也要忘去，了知这个动静二种之成相都是相对也神，本无自性，它当体本空。所以这个动静二相虽然是寥寥的分明现起，可是动静二相呢之体本来是无生，也本来无灭，所以叫做本了然不生。那么在这个如意大师解释这个了然不生呢，那么是也有一种特别的解释法啊、嗯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圆佑老师这个如意大师这个解释法啊。说、嗯、此以一心圆妙之观，直观稳性，本源本统本常，也是这个一心这个圆妙之观，这三指三观，那么直接观就直接这个反观。自己呀、啊，本具的这个稳性，自己的本具的稳性呢，是本来就圆满，本来就同达，本来就恒常，叫做圆同常。这么了知耳根所对，耳根所对，那个所对指这个指什么呢？这指的这个外边这个动静二种之沉静。那就是说外边二种动静之一种沉静呢，也是属于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这个理由怎么解释呢？其实这个沉静呢，在这个前边那个二十五圆通之中，你就好像那个沉诺真者所问之生沉一样，是属于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看你怎么样去体会去。所以说这个本来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那么这个动向呢，起动静呢，本质不生，那么而它的静静呢，也是本质不生。 那么不生之理呢是了然是即在二相之中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分别这个外边这个尘境它有动有静呢？这就是因为你有耳根生起耳识，有耳识而去分别是动是静。其实外边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六种的尘境呢，完全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不生不灭之体。为什么我们问动呢？因为我们由根而生识，由识而分别，那么由此分别，所以有我有法。假设你能够了解这个外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不生不灭的话，闻性同于闻尘是一样的。所以那个他们讲这个唯心净土也这个叫做净土那个这个叫做唯心，为什么不能唯这个唯堵呢？那个唯心同唯堵是一样的，唯心的法门同唯堵好像这个我们唯心也是一样，唯识还是一样。如果你能够了解这种道理呢，处处都是修行方法。不了解这个道理呢，就算是你以你这一念心去修持，就所以这个偶遇大师说，外边这个二种尘境，它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这个动的境界，它也本质不生，也见不生，哪里还有灭呢？静的境界，它也本质不生，哪里还有灭呢？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一根而升起的。